据大纪元报道，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就连一线城市上海亦未能幸免，商场空置，人潮减少，失业加剧，房价走跌。不少市民感叹，从未见过上海如此冷清萧条。张红化名，在上海生活了近70年，他对大纪元表示，如今的萧条景象是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非常的惨淡。我们那里有个地标性的建筑叫爱琴海，好大的一个商贸城，非常热闹的地段，里面的店铺全都关门休业了，人亦消失了。晚上外观看起来仍然灯火通明，但是里面商店全都闩了。亦有不少网民评论区留言感叹，上海衰退的速度惊人。静安区一个民众表示，中午想到昌平路吃午饭，道边一侧的餐饮店全关门了，就连最受上班族喜爱的来必堡亦关门了。现在连市中心都咁萧条了，不单止商业区冷清，一些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如今亦明显降温。上海新客站、上海火车站是上海市最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车站广场亦属于全中国最繁忙的区域之一，如今的人气却明显下降。张红说，以前的新客站有一个地下通道，两旁都是满满的店铺，生意火爆，而如今十个门面只有一家开业，十屋九关，冇人去了，跟以前热闹时期比是天地之差。从未见过上海咁萧条，不单止经济下行，消费疲软，人口亦明显减少。有上海网民留言说，我10年前去上海南京路，看到的人潮比而家至少多10倍以上。张红认为，上海人流减少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上海年轻人不谈恋爱，不婚不育现象增加，他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人至今单身，以前开了很多幼儿园、小学，现在或者关闭或者合并，因为人口持续下降。二是经济衰退，人口外流。三是中共病毒期间死了很多人，中共号称有14亿人，我估计现在连9亿人都没了，他们的数据都是造假。另外，上海的房价亦受到中国房地产业崩塌的冲击，持续走低。孙晓化名，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从事 IT 行业近10年，他说，上海是国际型大都市，以往给外界的印象是经济发达，但实际上有很多情况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据他介绍，新冠疫情以来，上海房价持续下跌，上海大部分老公房已经下跌了40%左右，甚至有些是50%。除了房价，就业市场亦持续恶化，就连 IT 行业和大型科技企业亦开始裁员。冲击是肯定有的，有很多人失业。孙晓2025年失业，在屋企待了8个月，他的亲友在大型科技企业工作亦罕见地遭到裁员。好多人好长时间失业，一直找不到工作，包括做 IT 的。我见到比较多，一些同事失业好长时间，这个在以前是没过的。有大陆网民留言，作为一个大陆人，让我们感到绝望的是就业问题。中小企业大量关停，市场大量裁员，反映出国内的资金在快速向那部分最富有的人靠拢，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富人都携款逃离这个看不到未来的无底洞。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下她的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得很清的样
子。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了。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地方财政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危险的阶段。中共官方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显示，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仅 3.66 万亿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 6.56 万亿元，地方财政自给率仅约 55.9%。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继续大幅下滑，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4.4%。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最发达地区财政自给率竟然亦全部低于 100%。 这个意味着，即便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亦已经无法依靠自身财政收入维持正常运转。对于中共而言，财政从来不单止意味着钱，而是维系统治机器运转的血液。因此，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势必对中共的统治产生明显冲击。一、财政危机意味着中共基层治理能力下降。很多人以为财政危机只是公务员降薪的问题，其实远远不止于此。地方财政承担着整个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包括公务员工资、教师和医生薪酬、公安和维稳系统的运转、社保和医保、基础设施维护、公共交通、消防、社区、街道体系、各种补贴和民生支出。财政紧张之后，最先出现的不是崩溃，而是治理能力缓慢衰退。近几年，中国已经频繁出现公务员降薪、教师欠薪、医院拖欠工资、公交停运、地方医保缩水、城投公司违约、基层罚款创收、远洋布捞式执法和对民营企业税务稽查式收割。这些现象本质上都是地方财政恶化之后的连锁反应。因为中共地方政府没有真正的财政自主权，亦缺乏现代民主国家那种透明的预算和责任财政机制。当财政枯竭的时候，他最容易采取的方式不是削减权力，而是向社会进一步汲取资源。于是财政危机最终会演变成社会被财政化，人民被税源化。而财政危机势必削弱中共的维稳能力。中共最看重的从来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政权的稳定。对他而言，维稳能力被削弱无疑是一个最危险的问题，而维稳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财政工程。中共拥有庞大的维稳体系，包括公安、社区、网格员、数字监控、大数据管控等，其中每个部分都需要海量资金的支持。而且当经济放缓、税源萎缩、房地产崩塌的时候，中共的维稳成本不单止不会降低，却反而越来越高。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循环，经济越差，社会不满越大，维稳需求越高，财政压力越大，而财政越紧张，社会矛盾越尖锐，最终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会变会互相强化。历史上大多数专制政权的崩溃，往往并不是因为一次性破产，而是因为基层统治能力逐渐瓦解。苏联晚期就是典型例子，尽管中央政府依然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宣传机器，但是地方财政枯竭、商品供应失灵、基层组织失去动员能力之后，整个体制便开始空心化。今日的中国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特质，诸如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基层公务体系士气低落、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中产阶层加速资产外流、年轻人躺平化、民营经济失去信心。这些问题单独看似乎都不致命，但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系统性衰退。三、 财政危机撕裂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幌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统治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一种绩效合法性，只要经济增长、生活改善，中共就继续执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放缓之后，中共还能够提供什么？如果房价下跌、就业恶化、社保缩水、医疗教育负担加重、公共服务下降、税费和罚款增加，那民众对政权的容忍度就会逐渐下降，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过去中产是中共最重要的稳定器，因为他们拥有资产、房产和职业利益。但如今房地产不再保值，民企环境恶化，财富外流加剧，子女教育和就业前景恶化，中产阶层正在度从维护稳定逐渐转向风险规避。而一个失去中产信任的政权，往往会进入长期脆弱状态。面对财政危机，中共大概率会采取以下路径：一是中央进一步集权，强化对地方的财政控制；二是扩大国企与国资控制，通过国企维持就业和经济基本盘；三是增加对民间资源汲取，包括税务强化、行政罚款、金融管制、财富监管和对民企和富裕阶层加强控制；四是利用民族主义转移压力，通过外部冲突、意识形态宣传、反美叙事维持内部凝聚力；五是强化数字化维稳，利用 AI、 大数据、监控系统降低治理成本。但是这些措施大多只能延缓问题，而难以根治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过去依赖房地产和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而新的增长模式又尚未建立。地方财政危机并不意味着中共会立刻崩溃，但它意味着中共赖以维系统治的经济基础正在度逐渐削弱。当财政枯竭、社会信心下降、地方治理失灵、中产阶层离心化同时发生的时候，整个中共体制就会进入一种缓慢失血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许比一次性危机更加危险，因为对于一个大型政治体制而言，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突然遭遇一次冲击，而是长期的资源流失、信心流失和治理能力流失。如今亿万富翁的名声似乎越来越差了，食掉富人成了左翼贪婪和极度游说集团的新口号。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Stephen Moore 撰文分析，曾几何时我们敬仰并重扬那些缔造美国帝国的先驱者，他们虽然致富，却亦创建了伟大的产业，使到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如今美国的左派却正在这里妖魔化他们。我们每日都能够看到各方对财富的攻击，财富税，民主党执政的州正在提高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所得税，华盛顿的很多政客都想实行超过 50% 的税率，但是很多对富人的抨击并非基于事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赖克最近撰文指出，普通美国人的税率为 14%， 而亿万富翁的税率却不到 2%。 事实上，收入最高的 1% 的美国人缴纳的所得税几乎占全国所得税总额的 40%， 比收入最低的 90% 的人缴纳的税款总和还要多。没错，100个美国人里面只有一人支付的费用超过了 90% 的人。在我看来，这个相当进步。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亿万富翁创造的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亦不包括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自由购买的产品的价值。我很幸运能够同联邦快递的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成为朋友。弗雷德去年去世了，但他一手打造了全球最伟大的运输公司。他是一位亿万富翁，通过隔夜包裹递送服务和数百亿美元的工资， 佢对美国社会嘅贡献系佢个人收入嘅100倍。再以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为例，佢创立嘅公司 SpaceX 嘅 IPO 全称为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首次公开募股或首次公开发行，或许会巩固佢嘅全球首富位置，甚至接近10,000亿美元，成为史上首位万亿富豪。但是马斯克打造的这些公司正以惊人的速度推动美国迈向未来，是超光速，无论是字面意义定是引申意义都是如此。他的确让自己变得富有，但他富有远见的创业精神所带来的收益中，估计有90%都流向了他人和社会，而非他自己。他是我们这一代的托马斯·爱迪生。最近有人问马斯克是不是应该多缴税，他简要回答，我转述一下，你觉得哪个能够更好地花掉10亿美元，是我定是政府？答案显而易见。请记住，这个是一个联邦政府，他审计人员表示，该政府每年因欺诈、不当支付和重复建设而浪费数千亿美元。还有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他最近被问及是否应该提高富人税收，他的回答完全正确。我们国家没有财政收入问题，我们已经拥有世界上最进步的税收制度，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支出，而这个又是一个技能问题。他讲到，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每个学生的教育支出是44,000美元，这个比芝加哥、洛杉矶和波士顿等其他大城市高出30%，是迈阿密和休斯顿的3倍。顺便讲一句，纽约市的教育成果并没有更好。如果我们好像纽约市管理学校系统那样运营亚马逊，你的包裹要6星期才能够送到，我们还要收取100美元的运费。而且即使包裹最终送到了，里面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贝佐斯并非右翼斗士，他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民主党人，并向很多自由派事业捐款。但他关于自己对美国伟大贡献的重要观点是，即便我尽职尽责地将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我的盈利性公司为社会和文明创造的价值亦远远大于我通过慈善捐赠所带来的益处。亚马逊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顺便讲一句，所有公司都在度创造某种价值。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会自愿将钱花在这些公司身上。贝佐斯讲到，所有有志成为企业家的人一定要专注于此。如果你能够成功地让客户满意，你就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全球大约有500到1000位亿万富翁，其中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在美国，我们奖励财富而不是惩罚财富，更不会将其视为不义之财。很多亿万富翁，比如谢尔盖布林，美国犹太裔计算机科学家，个人资产达到498亿美元，出生于前苏联，都是白手起家的移民。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寻求机遇，而不是为了参与社会主义实验。美国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简称 AOC， 民主党纽约州，最近声称没有人能够赚到10亿美元。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1863-1947，福特汽车公司 Ford 创始人们和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 20世纪初的世界钢铁大王们却做到了，他们让自己和美国都变得更加富有。如果税收制度惩罚人们致富，那美国人就无法致富，这个将最终损害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陪大家关注时事，捱夜睇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夜晚亦是又干又涩，同大家透露一个不疲劳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食呢款润眼宝。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嘅科学逻辑，先帮双眼清热生津， 再锁住水润，挨夜睇荧幕再耐，亦一样舒适有神。照顾好自己嘅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嗰度嘅健康520连结，而家就去购买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